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今天是2025年12月21号的冬至，在这里呢，我们无限飞行号有新田还有秦贤老师在这里。
是的，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听众家人冬至快乐啊！我们广东有一句话叫冬大过年，
没错
啊。我们在这一天呢，团聚吃饭可能比这个过年吃年夜饭更重要。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小小的思想是这样子。所以这一天呢，其实也是过了这一天之后呢，日照的时间会慢慢的加长了啊。
没错。所以
这一天你会怎么过呢？啊，新田。
哎呀，真开心。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就被秦贤老师问问题了。
终于可以问你了。你知道你们呢常常问我问题，我都问到口哑哑的，然后你们就见到秦贤答不出来了，心中就美滋美滋的啊！
哦，我们美滋美滋嘛。
对对对对，
今天确实美滋美滋啊。
然后轮到我美滋美滋，你冬至要弄什么菜给我吃？
首先呢，这个冬至非常开心呐、啊，无限飞行号可以在这里呢、和我们所有的家人呢一块度过嘛。
是的，
这个非常开心。那再来呢，就是冬至，像刚刚秦贤老师说的，我们呢是团圆的日子，冬大过年嘛。
对。
那当然是要跟家人一起度过啦。
你跟你的小潘怎么度过？
对，小潘，哎，其实除了小潘以外呢，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家人，是不是？
对，
我们通常呢，这一天都会吃一个广东里头特有的客家人
哦
盘菜。
我盘菜，
你没有听过吧？
我怎么没听过、啊？
我说你
在搞笑。但是冬至吃啊，也会有一年我也特别的点啊盘菜的外卖、你知道什么都可以点外卖吗？
对对对，现在很
方便。对，有一年我点外卖就觉得不好吃，然后就没有再点了、因为是外卖我就觉得不好，
是
要自己弄才好。
可是因为我们家的公婆呢，他就非常喜欢很多丰丰富富的食材，所以盘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啦。那一大盘你就看到什么都有，
对，
就是鸡鸭鹅啊，然后还有菜呀、那些都是很丰富，也预表着呢说一家人可以丰丰富富的来过这个冬至。
我最喜欢就是吃那些肥肉啊，里面的腩肉啊，我很喜欢吃。
你为什么声音要那么小呢？
我觉得
是因为不健康，
很内疚嘛，不能够常常吃。
不健康。
但是冬至可以多吃一点啊。
对，不过其实冬至呢，你说除了一家人可以团聚以外呢，聚在一起以外呢，我自己非常期待有一年我们家里可以吃饺子，就是体验一下北方的一些过冬至的特色。那么其中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特色的，就是呢，我们其实可不可以在冬至里头分一点的关怀，分一点的爱呢给我们的邻舍。因为冬至这个日子呢挺尴尬的，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放假嘛。所以
幸好今年是礼拜天。
对，有可能你隔壁的邻居的一些出门在外的家人没有办法回来一起度过冬至的话，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们就可以就是聚在一起，你们反而可以邻居几个聚在一起，也是可以过冬至的，对不对？
我相信这一天应该是十分的充满温暖，充满这个笑声啊。因为呢一起在珍惜的日子，我们一起在吃饭，其实感觉啊，秦贤年纪
欢聚
一起，年龄越来越大，就觉得这些日子越来越珍惜了。现在我因为不是跟我爸同住嘛，然后我们分开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所以每到过时过节啊，这些节日啊，有时候除了是纪念节日以外，另外也是一个理由可以跟家人 真的难得可以一起吃一顿饭，
嗯，格外的珍惜。
对，所以希望听众家人也能够珍惜啊，这个冬至啊带来的意义吧。
是，那我们今天呢在冬至相聚的话呢，像秦仙老师呢也提到，我们冬至呢有一个特点，也是非常的温暖呢、啊、因为相聚嘛，围炉嘛、
对。
那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节目呢可以让大伙儿更加的温暖呢？
啊，很多啊，其实呢大同小异吧，我觉得每一次都差不多。
什么大同小异
啊？因为还是有我一直我的栏目存在嘛，在后面。
是是是
啊，首先有诗篇导读啊，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一起灵修，一起读诗篇，然后就是离异式问诊了 啊，也是关心大家身体的一个栏目吧、
不过今天呢因为是冬至啊、安排了一个特辑、就是离异式的科普、因为冬至嘛也正代表呢这个冬天的长夜已经过去了，
没错，
白天的阳气呢要生发了、
哦、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养生呢，怎么样保养呢？李医师今天会跟我们聊聊
啊，那就好了、另外呢还有活力啊，活力的栏目就是小弟的一个栏目，奔跑吧琴弦，
太好了，我就是期待这个栏目。
今天这个嘉宾真的是令人尊敬的啊、待会就可以听到了啊。
好的，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呢收拾一下心情，进入温暖的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3篇1-9节。
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国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贫穷的人，使他们与贵族同坐，与本国的贵族同坐。他使不孕的妇女安居家中，成为快乐的母亲，儿女成群。哈利路亚。
永远来赞美，这首诗被称之为哈利路亚诗，有六首诗歌构成了犹太节日的赞美诗，这是其中的一首。这些诗歌会在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重大的节日或盛会中来献唱。解经家摩根曾说，极有可能主耶稣与他的门徒在他被出卖的那个黑夜也在唱着这首诗。这诗中充满对上帝的感恩与赞美，虽未谱曲，但依然能够感受到整首诗歌的节奏是明快欢乐的。神至高无上，他超乎万民，但却谦卑自己，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我们这些贫寒人，成为孤儿的父，又使不能生育的妇人成为多子的乐母。常有弟兄姐妹问，为什么我们主内的穷人比富人多？有人回答，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一位眷顾贫苦之人的神。因为穷人可以依靠的已经很少了，如果再连上帝都不管我们，那我们就更苦了。当然，上帝让太阳照穷人也照富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不只是爱穷人，也爱有钱人。只是当人有了钱财势力的时候，依靠上帝的心就不那么迫切了。上帝是伟大的，伟大到他在意一个渺小之人的生命还有灵魂。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的名是应当被赞美被称颂的。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亦或是永远，你的话语不改变，我们对你的赞美也不会改变。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你的奇妙遍满全地，你的荣耀高过诸天。你坐在至高之处，却依旧看顾着我们这群被尘土所造的人，而且还是一群悖逆狂傲、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人，贪图今生的享受，缺乏永恒的志向。亲爱的主，你爱我们，没有嫌弃我们的污秽不洁，没有嫌弃我们的卑微软弱，却从尘土中抬举了我们，并且使我们与你同坐。少种的你没有使他缺乏，软弱的你也加添给他力量。你做孤儿的父，也使不能生育的妇人成为多子的乐母。我们感谢你。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期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唱着小 惊喜，
惊喜，惊喜！
今天有惊喜，
不要中途去洗手间哦，
可能是惊吓，
绝对是惊喜的。
哇，是什么来着呢？
欢迎重量级的空服员上场。
嗨，大家好，我上场了。我觉得这个无限飞行号呢，要改一个更大一点的飞机了。我现在那么重、啊，
你看现在很颠簸啊，
对
现在遇上气流。秦贤老师呢，就是从11月份开始，星期天
是常驻空服员。
对，那文慧去干啥呢？
你做地勤人员，
啊，
去的介绍。
太好了，我就扣留那些要登机的。我要做地勤，所以每个星期五那个热线，我还是要在，
还想关心我们的无限家人。
对对对，期待呢星期天呢咸甜组合
多多指教了。
哎呀，
请你指教我。
他第一集都是这样子
哦，是吗？
第二集就不会了，
后面就学万峰老师了。
我一直
对，
我一直都是很谦虚的。
你接招吧。
哦，好的，
很高兴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了。
好，星期天傍晚的6点到7点，敬请期待咸甜组合啦。我是文慧，
我是欣甜，
我是秦贤，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行行行行 ，check it out。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欢迎我们的黎医师，黎医师你好。
您好，文慧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呢，黎医师问诊呢，就有一点点的变化，那就是呢，经过很多很多的听众家人来问诊，那文慧呢就跟李医师呢商量一件事情，那就是呢，诶，会不会呢李医师帮我们做一些的科普，好让呢我们的家人呢至少有一个健康应该有的概念，或者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有一些养生保健的概念，这样呢一方面我们日常生活就可以好好的学习，做好那个底子，做好那个基本功，那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呢再来问诊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呢今天呢我们不会呢跟我们的家人连线，而是呢由文慧特别代表大家来问问我们的李医师啊，譬如说呢，诶，冬天到啦，这个冬天呐、啊，北风呼呼，那么还有有的时候呢，这个气温三温暖啊，南方一下子呢像春天，一下子呢像冬天，那我们怎么样在冬天做好养生保健的工作呢？所以今天就请李医师呢在这方面给我们上上课吧，李医师。
好，好，好。其实我也很高兴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题目，就讲一下冬季养生了。因为现在呢已经是冬季了。其实什么时候是冬季呢？其实冬天就是立冬开始，一直呢就是到立春都是冬季了。所以今年来讲呢，就是现在已经是冬季了，然后中间有一些小学啊大学啊，然后冬至了，然后就小寒大寒，就是一年四季里面的最冷的季节就是我们的冬季了。
是，
那么我们这个五行里面呢，就我们经常中医经常说的五行阴阳这些嘛，那五行里面的冬季属水的，就是最寒冷的水呢。
哦，就是冬季是属水。我觉得这个水已经结冰了。
对对，就是火呢，那肯定夏天就属火了，但冬天就是属水，就是最冷的一个物质了。那还有呢，就其实我们呢老是讲这个冬季怎么养生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说，就几个字，就养肾保暖。
养肾，
对，肾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那个肾。
所以李医师
还有要保暖，
冬天是不是要注重我们的肾呢？就是说可能在冬季重点保护我们的肾，补我们的肾。
对对对，其实肾就是我也是五脏里面属水的，所以我们冬季特别的就要补肾，就养肾，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就是让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气血都能够有足够充盈的，就好好准备明年的一些活动啊，这些。
嗯，
其实我们中医来讲呢，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色，比如说冬天的特色就是藏，我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对，我来重复一次啊，就是春生啊，生长的生，
对，
夏长长大的长，然后秋收，
对，
然后冬藏。
对了，其实这个也是顺应这个大自然这个气候的变化，就是从农业这个生态的一个浊气的循环。
嗯，
就是到冬天我们把东西都收起来了，我们也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阳气、我们的气血也要藏起来，也要好好的保护，因为要过这个冬天呢。
嗯，对，
冬天呢就是什么都不生长嘛。
嗯，
一般来讲自然界的冬天都不生长的，还有这个冬天呢人体的阳气呢就最容易受伤害了，因为寒气太厉害了，我们的阳气就可能会抵受不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就保护这个阳气。
嗯，保护阳气。
如果呢就受了寒邪的话呢，就会有很多就很怕冷的一些表现了，比如说手足冰冷啊，或者肚子痛啊，辣肚子啊，或者抽筋啊，这一些，这些都是一些冬天特别多的一些表现。
哎，李医师，我看了一些的养生的资料，就建议我们说冬天好像您讲的要藏，要保护自己啊，特别是保暖，所以他说呢重点是在头部还有我们的胸部肚子，然后他特别提到一个地方脚踝骨，他说因为很多人那个特别女士啊爱漂亮，就穿那个厚袜子，然后甚至穿厚裤子，然后穿那个棉鞋，可是那个脚踝骨没有穿袜子。
哦，这个也不行。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提醒也是很好啊。冬季呢，因为寒气很重呢，我们第一要注意的就是起居保健，就是我们生活起居要怎样去养生呢？就怎样去保健呢？第一就是要防寒呢。
嗯。
那防寒第一就是要穿厚衣服，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很多人就忘记了这个帽子。
嗯，
其实我们诸阳在头嘛，就是我们阳气最多的地方，我们就很多时候就忘记了我们的头部，一定要戴帽子，就头部的保暖。还有呢，颈部要戴围巾。
嗯，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穿很厚的棉袄啊，就羽绒服啊那些，但是这个就把这个颈部这个咽喉的部分就外露出来，那个也是会受寒的。还有呢，刚才你说的很好了，我们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寒从足下生，就是这个寒气很多时候从我们的脚底下进来，所以我们都要穿鞋子，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一般都会穿鞋子。但你刚才说的有些就爱漂亮的赶时髦的，有一些穿法的就不穿袜子啊，或者露出一些小腿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的不健康的。
嗯，
因为寒气就会直接从我们的脚部就侵犯我们的脚部嘛，就是从腿受寒了。
嗯，
所以最好我们还是穿一些长的鞋子，就是保护吧，足跟足踝整个地方都要保暖。
嗯，就是穿那个长筒靴或者是马靴那种的。
对，还有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的，就是睡前可以用热水泡脚。
哇，
这个也是也是很好去寒气。我们就是冬天怕冷嘛，就用这个热水泡脚。
嗯，
一方面可以去寒，另外也可以帮助入睡，所以呢睡前泡脚就特别好。也可以，有些人也喜欢加点生姜啊，或者是桂枝，加一些药材就是帮助血气的运行的，那效果会更好。但不加也行，就用热水泡一下，对整个循环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在节目中有说过怎么泡脚，其实也是我们去搜一搜资料，因为我知道呢，在中国呢，特别北方啊，他们不一定那么像南方方便每天都洗澡的啊，除非家里有暖气，不然的话呢，在一般的乡下可能就是要到公共澡堂去洗澡，所以他们习惯呢就是每天睡觉前呢先洗个脚，那就等于是泡脚，所以我们就也去搜一些资料呢，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家人分享怎么泡脚。诶，我很喜欢刚才李医师你讲的那句话提醒我们了，您说中医说法是寒从足下生是吗？
对，就是寒气从脚底下进来的意思，就寒从足下生。
还有刚才您提醒一点，我觉得在南方的，特别是像广东、福建，包括我们这边香港，都是，就是我们不太习惯冬天戴帽子。但是呢，我看过有一份资料，他说呢，原来我们的头呢是最容易散热的地方，所以也很容易受寒，对不对？
确实是。其实呢，这个可能南方没有那么寒冷，但是一个问题是，南方很多时候开这个空调开得很厉害，也有一些人没有注意，就是空调直接的吹我们的头部，这个到就算是夏天也会很多时候会发生的，就是直接的吹头部以后呢，就有头疼啊，或者是其他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是老是不精神啊。其实就是夏天开空调的时间也会有这样受寒的，所以呢要提醒要戴一个帽子或者一个围巾，就是避免这个头部吹风受寒这样。
我们有一位同事是在公司把自己的头给包起来，坐在那儿很像这个中东的妇女一样，我们都在笑。但是刚才李医师你讲，我就觉得他做的有道理，因为他就是怕他的头被这个，对对对，所以他比我们有智慧。那如果冬天我们要藏，要养肾，要做好保暖工作，我们可以从哪几方面做起？譬如说我们在精神上，我们在家居里头，或者我们自己应该怎么锻炼啊等等呢？
这个就说得很好了。我们其实冬季养生呢就很多方面，很多人就一说到冬季养生就想到哎，要进补，要吃些什么。其实我们的养生的内容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精神的调养，就是我们不同时候不同季节的我们的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还有刚才已经说了一些，就起居保健，就是生活上面有一些适应一些调节，还有就做一些运动锻炼，还有除了就是吃药以外，也饮食方面跟平常可能跟其他季节有点不一样，还有呢预防常见病，就是冬季有一些病是特别多的，我们也要特别去预防。最后呢我们就才说到可以食补了，或者药补，就是吃一些药物或者一些补的食补，就在冬季里面就增强我们的这个抗病的能力。
好，那我们就请李医师呢一项一项来跟我们说吧，跟我们上课。首先是这个您刚才讲到这个精神调养方面。
对对对，其实不同的季节这个精神有什么不区别呢？其实这个也要看我们的天气。冬季有一个特色，就是呢就很早天黑，就是这个日光的时间比较短。可能这个南方不那么感觉到，但是也会有了，但北方的话那感觉更明显了。其实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容易导致了人容易抑郁，觉得不开心，情绪低落，会有这样的情况的。还有了冬天因为天气冷嘛，这个机体的新陈代谢和这个生理的功能呢都是比较抑制的，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都是比较慢一些的。这个我们就要自我调节了。第一，比如说要特别要做一些运动，也要去感受日光。 比如说有太阳有的时候特别去走一走，这个对我们的情绪也是很有帮助的。有一些特别北部就日照很短的一些地方，其他的国家那个抑郁症，冬天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热光刺激。
是，
所以这个一看到就是哎，今天天气好啊，去晒一晒，去走出去阳光的地方，这个对自己的情绪也是有帮助。还有就是要特别要保持这个情绪要平稳，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就精神内守，
精神内守
是心平气静，避免情绪大幅的波动。生气啊，那些冬季养生也是要避免的。
我学到一个词了，叫精神内守。好，我记住了。刚才李医师你讲那个北方国家，我马上想到的是北欧，因为北欧几个国家冬天他们的抑郁症那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就是日光太少，所以就算呢外面冷得不得了，我们还是穿好衣服裹好自己像个粽子一样，然后滚出去晒太阳吧。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精神的调养，不要少看这个动作哦。去晒太阳真的是对整个人的，我们中医说吸收阳气，也是很有帮助，对我们的心情，对我们调节我们的精神也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起居保养，是吗？
对，就是我们生活起居呢怎么改变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改变，但是冬季呢我们一般建议哈，还是早点去睡觉，最好待到日出的时候才起床。
这个有点困难呢，我们上班的时候太阳都还没出来。
对对，这个还是要看许可的情况，比如说退休的可以就是太阳出来了才起床，这个也是顺应这个天时的这个阳气，也避免了就是太阳下山以后最寒冷的时间，那个时间呢就避免活动，就尽量保暖，留在室内啊，留在床的被窝里面，就避开那个严寒的季节。这是保护人体阳气的一个方法。还有刚才说的就是注意保暖啊，穿的就从头到脚就不要露出这个小蛮腰。
对，
真的会就这个寒气会上到这个肚子嘛，特别小腹，我们妇女的这个肚子也是非常重要，受寒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疾病发生，所以这个也是特别要注意的。
我知道我做不了这个晚起啊，因为我们一早就要上班了。但是呢我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李医师提醒的，我可以早睡，可能夏天11点，秋天10点半，到了冬天我最好10点就上床睡觉了。
对，提前半个小时，对整个就是身体多一点休息的时间，也避开最寒冷的时间。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锻炼了，对吧？冬天是很难做运动因为好冷哦，那我们怎么可以做锻炼呢？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是冬天什么运动都不做，特别是户外的，因为外边冷嘛，但是这个也是不行的。我们冬天的新陈代谢就是其他的功能都比较抑制，已经比较慢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运动去帮助这个整个身体的运行，这个气血的运行。因为我们冬天寒性是收引的，就是让我们的气血都流得比较慢，什么都比较慢，但是我们就要从锻炼来，就锻炼自己的身体，让气血就恢复畅通。也是避免一些冬天常见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冬天做锻炼的时候，这个热身就是我们先做一些热身运动。但是冬天呢这个热身的活动还要特别的加强，多做一些。因为本来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寒冷嘛。 外面的天气又冷，所以我们这个暖身的活动一定要比夏天多做一倍，才能就真正的就能暖身。
嗯，
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会拉上肌肉啊，就上筋啊，这样。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呢，一定要做热身。第二就是一定要做比夏天多一倍的这个热身时间，热身运动。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做了暖身运动，这个心跳会微微的加快。
嗯，
如果我们不做这些运动的话，一起来，比如说，我跑步这样，就是我本来就血液循环比较慢了，一下子一跑步，突然间心跳加快，有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哦，
所以这个暖身运动会慢慢的，好像这个机器嘛，要它运行，这个运作顺畅了，才可以做得好。这样，
明白明白。好，谢谢我们的李医师啊。今天呢，李医师呢就先跟我们讲了什么是四季养生，然后还讲了冬天呢最重要就是要好好的补肾，因为冬藏。那还有呢，我最记得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吧？
对，非常好。
你看我是好学生啊。然后呢，李医师也跟我们讲了冬天呢养生呢要从精神方面，还有起居保健，还有我们的锻炼方面。那大家有没有记住一些要点呢？那下一回呢就会请我们的李医师呢跟我们谈谈啊，你跟我们列出来的冬季养生要注意的就是有哪些冬季常见的疾病呢，那这些疾病怎么样呢，还有我们冬天怎么进补。哇，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因为中国人喜欢吃，所以冬天应该怎么进补，不要补错了。那我们下一次请我们的李医师帮我们继续讲这个冬季养生的下半部好吗？
好
好，谢谢我们的李医师。
好，是个好学生。好，不用谢。
好，谢谢李医师，再见。
好，
我想陪你去吹春天的风，聆听仲夏夜，看冬天烟火和秋色麦田，想陪你走过春天的细雨，夏天的海边，看冬日暖阳和秋日眷恋，初冬的夜，拥有过雪花的天，牵你的手走过流星岁月，盛夏的屋檐毛躺在我窗前，牧云草摇晃着思绪无边，撩人的唇是斑斓的诗篇，爱意弥漫流星划过指尖，安静的秋飘落着我思念，只愿在你身旁岁岁年年，想陪你去吹春天的晚风，聆听仲夏夜，看冬天烟火和秋色麦田，想陪你走过春天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10点到11点半，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秋冬的夜，拥有过雪花的天，牵你的手走过流金岁月，盛夏的屋檐毛躺在我窗前，风铃早摇晃着思绪无边，撩人的唇是斑斓的诗篇，爱意弥漫流星划过指尖，安静的秋飘落着岁岁年年，想陪你去追
你好，文慧老师。
哎，哇，好像好开心啊，因为可以打通电话，对不对？
对对对。
嗯，
第一个我就是要感谢神，感谢你和李医师。我一眨眼就是3年前，就是我老公他高血压嘛引起的那个后脚跟，就是当时也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跟李医师说了，就建议买了一个棒球，在坚持大概不到半年中他就康复了。
哇，我们要把这段话呢转给李医师啊，他一定会很得安慰而且很开心。3年前的事情啦，
一直感谢神，
也谢谢你今天还记得告诉我们这件好消息。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四一天。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在这里和你一起过冬至的心田。
我也是跟大家在一起过冬至的琴弦，但是现在其实我呢刚刚
心不在焉。
心不在焉
啊，
因为我刚刚早上这一天早上我参加过马拉松了。其实现在很累啊。
琴弦老师您真的是很拼啊。
没有
了，都是也这样拼啊。
因为那个马拉松比赛刚好在冬至这一天举行嘛。
哇，
然后
我觉得主办方是不是很希望很期待就是全部人能够呢一起温暖的过冬至呢？
几万人的这个马拉松，所以一定够温暖，甚至是炎热了，我觉得是。对，所以不论大家怎么度过，希望你这一天能够平安愉快的度过，最好就是收听我们无限飞行号还有良友电台的节目。
哎，这个最后一句补得好，因为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2/3的时间了，
没错。
所以呢如果您觉得哎太可惜的话呢，欢迎您可以回听我们的无限飞行号啦。那么也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呢要带给我们的无限家人，就是呢每个星期我们都要说的，但是呢又有多少位家人能够记住这个时间呢？
我相信每一位家人呢都应该会记住了，但是我们呢都是每个礼拜要提一提，就是温馨提示嘛。
因为我们是很渴望呢每一周都能够有新的无限的家人呢加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当中，对不对？
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李医师的这个问诊热线。
没错
啊，那请记住了，我们明年这个问诊的热线时间开放时段呢，是2026年1月8日，2026年的1月8日，礼拜四啊，在早上的9:30到11:00，9:30到11:00，李医师呢就会在线为你解答所有健康疑难啊，还有养生的一些方案啊等等啊。那所以呢请你就把你自己的情况越具体越好啊，你身体有什么情况，你有什么需要，你觉得应该吃什么不吃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呢，写的越详细越好，然后就以短信电邮挂号，最重要是你的名字跟性别也要告诉我们了哈。
是的，因为男和女呢情况都不一样。
对，
让李医师呢先做一个的开始的时候呢做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呢就可以在当天的问诊可以更加的顺畅了。谢谢琴弦老师呢给我们带来的资讯。好了，琴弦老师
来，琴弦
接下来呢就是要听奔跑吧琴弦。今天呢是来到了第8集的故事了。我其实每一集印象都是很非常深刻的，有藏族的少年啦，然后呢还有什么有美女啦，有美女啦，然后有
美
女
有美女美女，你就想到美女，比我更想着美女，
因为
还有
琴弦老师都很喜欢关心一些
你要小心说话。
好好好，不过呢今天这一位呢真的已经跳脱出 因为老中青嘛，
嗯，
对不对？我们是介绍了中年的，
嗯，
然后有青年的。今天呢，哎，我们介绍的这位跑者呢，也跟今天的第八集是有关系的哦，对不对？
因为
他的年纪是八，哎，那到底是什么八呢？
什么八啊？那不如先听吧。
好的，
好，跟八有关的，先听听，先听听。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青年！
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周慧川的故事。你没听错，我没讲错。今天分享的的确是一名八十岁青年的故事，把八十岁与青春画上等号的仍然是我热爱的跑步。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周慧川，是一名香港的跑手。周伯伯的跑步生涯开始于1979年，那个年头的香港跑步的精英多是西洋人，华人在当时的跑步世界里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所以周伯伯曾经被人取笑参与了这个自讨没趣的运动。有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周伯伯所走的虎山是香港其中一条最斜的山坡，名叫宝云道。当时他每个礼拜五向老外取经，跟随一伙外国的水军教官练习跑步。出身贫穷的周伯伯早年曾当饭店的服务员、建筑工人，后来当上了远洋货船的船员，所以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培养出刻苦耐劳的个性。后来因为需要稳定的家庭生活，他在1972年结婚，并改行当司机，工作繁忙，导致他的健康走了下坡，于是他就跟一些同行开始练习跑步。他越跑越起劲儿，在当时跑10公里已经不需要40分钟了，跑全马呢，更只需要3小时17分钟。对一个业余的跑手来说呢，已经是超卓不凡的佳绩了。可怜的琴弦我，到今天还要为了在50分钟以内完成10公里而努力呢。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一场又一场，这是坚持之道。每一场的赛事，每一步的足印，印证了周伯伯的全力付出。虽然年岁渐长，速度渐慢，时间越久，但只要能跑的话呢，周伯伯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走出来，并且笑容满面，精神抖擞。跑着跑着，他在赛道上所遇见的已经是好几个年代的香港人了，选手们大多可以当他的孙儿跟孙女了。别以为老人家只是个陪跑分子，他在一些正规的马拉松比赛里不是最后一名啊。但更重要的是，近年他仍然可以跑到20公里以上。直到2019年2月份香港的渣打马拉松，赛前呢，他患了感冒，但后来他仍然能出席半马的赛事。在赛事途中又不幸被摄影师跟其他年轻的跑手所碰撞，幸好他没有跌倒，人没有事。他没有责怪那些年轻人，反而觉得自己不能在长跑的路上阻挡着光芒四射的年轻跑手了。所以周伯伯宣布由明年开始不再参与半马拉松的赛事，改为参与10公里的赛事了。圣经诗篇90篇这样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周伯伯今年的真实年龄已经是82岁了，他仍然健步如飞。强壮这两个字依然可以伴随他很多很多年，他自己也说会跑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听众朋友，生活中总有不顺意的时候，烦恼很多，哀怨很深，但一眨眼就到了人生的晚期了。当想到原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却没有做的时候，你会后悔吗？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来让自己的人生无悔呢？在生与死之间，找一件能推动你的事情，投入它，磨练它，到老也坚持着，帮助的除了是自己，也为其他人带来鼓励。就如82岁的青年跑手周慧川激励着30岁的老年跑手秦贤一样。听众朋友，也愿你的80岁同样的精彩，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对人生充满着热情。哎，我要准备下一场的练习了，下个礼拜再跟你分享故事吧。
年轻人，你有名声，我送你两句，啥都不怕，心存正气，一步压身。突然间有一股力量正灌入我的灵魂，赞许的眼神和语言。我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老人，一阵风吹散我所有的疲惫。
好的，大家听到这位周慧川老师傅的故事了，我就为这个栏目呢，这一集的栏目呢，定了一个主题，它就是一个80岁的青年。
是。
那录这个栏目的时候呢，他80岁嘛，但现在还过了一些年日了，已经哈，所以呢，他以现在我数一数，可能已经。哇，哎，都
有80几了，真的80好几了，对不对？
其实讲跑步的话呢，跑到60岁已经很了不起，是不是？
是的。
现在越来越多人呢都跑到70岁，但是他呢80岁的时候呢还在跑10公里啊，所以我觉得他
这个很了不起，真的
很了不起。除了自身体上健康以外，他心情也是常常很好的，他是一个很乐观积极的人。
是的，因为我曾经也认识一个牧者呢，他每一天的早上呢5点钟都要起来呢，晨练，然后他晨练的这个项目呢就是跑步。所以我在想呢，这一位周慧川的老青年呢，
老青年呢
应该是跟我认识那个牧者呢是非常相似，我说的是他们的身形。
对，
因为我知道呢，在跑步的这个锻炼的当中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啊，然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肺活量增加，细胞呢得到活跃，至于呢就是当然做到延缓这个
衰
老啦，
对，
皮肤啊什么的都可以呢做到很紧实。因为我认识那个牧者就是啊，你看他就是瘦瘦的，然后呢皮肤是很光滑的。
对对对，那当然要在最好的状态下跑步，
当然
不要在猛晒的太阳，
也不要过度的训练，
对
不对？
对
对，
当然这个是的哈。
是。
另外呢，最主要除了身体以外，最主要大家关注的就是跑步呢，又或者运动呢，其实能够散发那个多巴胺啊，安多酚啊，其实也是令你自己心灵快乐的这个元素。我们常常讲啊，其实跑步不是灵丹妙药不是万能的，它不能马上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人生问题，又或者你现在面对的处境。但是做一些运动，简单的短短的，其实真的能够令你心情能够放松一些，就已经可能是改善你自己的第一步了。 所以要踏出这个第一步了。
对的，你说保持这个青春的秘诀呢，就是这个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呢，就是要跑步嘛，就是要锻炼自己的一些心肺的功能。至于呢，也像秦贤老师说的，就是要保持一颗喜乐的心。我觉得这两样是相辅相成的。
对，
因为当你有热情、有坚持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身体自然呢就会好起来，自然呢就会健康、年轻起来。不过秦贤老师，我想问您啊，如果说我们一生的年月呢，如果能够有七八十哈，您
若是强壮有八十岁，
是那您觉得有什么是您是非常想要挑战，从现在就要开始，不开始的话呢就会后悔的？
那真的这个是很刺激的哈，那听众家人
刺激的、
很刺激的，如果听众家人听到呢，就为秦贤祷告吧。我一直以来呢，除了跑步以外，当然马拉松，全球各地的马拉松我会想尽量的参加了。
好
啊，另外就是爬山呢、另外一个就是山呢、每一个地方山也想走一走，例如每一个国家最高的山，都想走一遍，
爬一些百岳，
对，百岳之类的。
是
另外呢，就是玩这个降伞的活动，就是从飞机跳，
对不对？
从飞机跳下来那种。
哇
啊，是
很刺激，
很刺激，所以我说很刺激。什么有什么想尝试呢？
是是，
其实趁着现在还可以啊，身体状况还可以的时候，就试一遍。当然了，这个要很注意安全了，要绝对绝对绝对找最安全的机构啊什么的去做才行啊。
您说起这个，我也想起我们的祝林姑娘呢，祝林传道也曾经呢参与过这个跳伞的。
哇，真的，哇，很刺激啊。
是，
不过
可能跟秦贤老师的有一些不一样。
我是那种在高空
啊，
几万尺高空，然后跳下，
是是，
当然会有一个教练在你身旁那一种。但是我当我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的朋友就笑我，啊，你其实这么强壮啊，那些教练能够抱住你吗？这样子咯。
如果有专业的教练呢，当然是很好啦，辅助我们呢去做这些运动。不过我想最主要的是你也去思考一下呢，在你这一段的日子里头，不管呢你的身体条件怎么样，你有没有想非常的去尝试怎么样的活动呢？像齐贤老师说的，你也可以为此来祷告，求神呢给你平安，也给你一个勇气呢能够做这样的挑战。
的确每一天做一点运动哈，对自己身体心灵也是好的。希望大家在这个冬至呢，除了吃吃吃以外，也要注重自己的身体了，吃多了，吃饱了，唱了，就要做一些运动了啊。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新田，
我是秦贤，
拜
拜。
拜
拜。